全世界最讲风水的是中国人，中国人里最讲风水的是南方人，南方人里最讲风水的是香港人。我估计我说这点您不会跟我反驳，只要你了解香港，香港人你不说全迷信风水不也差不多？尤其是高官巨富，有的人奇怪说怎么这那大官儿那个这个有钱的人往往学问也大，他怎么还能都相信风水呢？我告诉你，越是大官儿，越是有钱的，就掌握权力和金钱的人，他越信风水这东西。为什么呢？我告诉大家，一个是高官巨富拥有的东西比穷老百姓要多得多，他比穷老百姓更怕失去，这是第一，他怕失去。第二个是，他拥有的越多，占有的越多，他发现他没占有的东西也越多，因为他占的高度，发现，哎呦，我虽然挣了1000个亿了，你看那边世界首富还10000个亿呢，他羡慕人家，他想达到那个高度，一山比一山高。穷老百姓呢，别说一个小目标啊，我要挣个10万8万的，我就挺高兴了。这农民把今年农业税给我免了，我就满足了。他极容易满足，所以他就没有对物质那么大的渴望，他对这些风水这种神秘力量，他也不拿当回事。所以你得看生活当中算卦叫官问行富问灾，平民百姓问发财。当官问我什么时候有坎儿，有钱人问我什么时候有灾。你等老百姓找着算卦，哎，你给我算算，我啥时候发财？这准是小老百姓，没啥钱的。所以越是高官巨富，他越信这东西。香港呢，高官咱且不说啊，巨富可遍地都是，经济发达。那么我下边给大伙说一个呢，香港80年代一场，可以说延时达20年的风水大战，香港人都知道这事儿，而且经典，大家至今仍把它当作风水经典。是什么呢？在香港中环这地方发生的香港汇丰银行大厦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中心，加上咱们中国银行的香港大厦，这三个大楼之间斗风水的事儿，这个是风水史上经典的案例。可为什么发生在中环这呢？您各位去香港的知道，是必去的地方维多利亚港，而维港呢地处中环，中环是香港几乎最发达的地方，那也是香港商业圈里头的顶级地方，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加金融街吧，就最繁华的地方。说为什么选那儿呢？那是因为香港的水啊，多数来自珠江，入海口就在香港那嘛，顺着这口进来，那口出去。中间在这个水呢形成两个水槽 S 型的，这个在风水书上呢叫做九曲来水，最好的风水。为啥？上来水急走出水缓，把这个气儿留到这儿来，留到这儿还能聚起来，它慢了，这在风水上是最好的地方，九曲来水。而且水是财呀，你留在这儿还气还聚出来，这得多好的风水啊！所以这个地方视为商家必争之地。但可有一样，它有处啊，最易于发财但又最凶险的地方，三煞地。哪儿呢？就是刚才我说的汇丰大厦，哎，中银大厦加李嘉诚长江实业集团中心，这仨地方所在那个小洼槽，就中环这个地带。中环隔着水那面是什么呢？是尖沙嘴旺角一带。这个尖沙嘴它这个岛是个小尖儿，正对着这边，这边水过来，在这儿又形成个洼槽，这个地方在风水上讲叫三煞地，非常凶的一个地方。说三煞是什么呢？在风水上讲呢，是青牛、青羊和乌鸡三样东西。具体它又涉及到天干地支啊、合化水、合化木这个局。我要跟你把这说清楚，恐怕得一天一宿。而且你要没这基本知识，横垄地拉车，一步一个坎儿，你听不懂。大致反，这就是风水上比较凶的地方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呢，高风险高收益。越是煞地凶的地方，它往往也旺财，这就我们常说的要想富走险路。风水书上是要想富斗三煞，就三煞这地方你要把煞气避开，那你就旺得不得了。所以这地方吉藏凶，凶藏吉。那么这地方没两下的人也不敢在这儿来啊。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当时香港汇丰大厦的，也是汇丰银行的总部所在地，是1985年竣工的。他当时这个地方请了英国一个设计大师叫福斯特，当然这福斯特他肯定是和香港的风水大师做了结合咨询，说这煞气从整个水这边唰就过来，地角成直角就冲过来了，你要想把这煞气里能量留住让你财旺， 你得避这煞。怎么避开呢？想了很多办法。就当初呢，他其实汇丰大厦需要的呢就是2万多平米的地，但是呢他买了5万多平米，干啥呢？先在维多利亚港这个水边这儿，因为他这大厦建起来直接对着水，无遮无挡，先在这块呢种树，一层一层的树啊，化解这煞气。这树种在哪儿呢？就现在咱们说的皇后巷广场，你要去中环呢，这广场太有名了，在那儿先搁这些树啊，把这直面过来的煞气给避一避，化一化，然后到这汇丰大厦这楼这边呢，搁两个狮子，狮子能镇煞。两个狮子这名有意思，这个张嘴那狮子叫斯蒂芬，史蒂芬，闭嘴那狮子叫斯蒂，这俩狮子在那镇煞。有人说这几层树和这狮子就能把这煞给化了给镇了？不能，他这楼建的特别有意思。这个楼啊，这煞是从地面直冲过来的，他为了解这煞气，避这煞气咋办呢？汇丰大厦是没有一楼的，就整个这一楼是空的，你这煞气从这底下刷就都过去了，贴地面。然后呢，他也没有正门，你进这汇丰大厦两边有扶梯，顺扶梯直接进楼里头，而且从这二楼到八楼这呢，像个天井似的。这煞气过来呢，你可注意啊，你光躲煞不行，你得把这煞的能量还得留住，你才能旺财。所以顺着这个二楼底这玻璃呢，这煞气往上透，两边天井螺旋似的化解煞气，把煞气当中能量留住，还不让煞气直接伤你。这道理就像什么呢？咱们家里头挺忌讳，你卧室的窗户下边有一条路正对着顶着你，那我得想法把这躲过去，稍微偏一点，也是这种方法化煞。所以他用这些种办法呢，既把煞气中的能量留住，同时又把煞躲过去，这是汇丰大厦比较高明的招法。让他建成以后呢，果然这个汇丰银行的无论是股市还是什么，因为汇丰银行还掌握着港币的发行权呢，那香港人对汇丰银行是很有感情的，所以人家总裁也很骄傲，香港所有大厦讲风水我们是第一，人家有多种的化煞方法，还能把能量留住。但是这个好事呢，到了1989年呢，就中间遇到挫折。为啥？跟他争的主来了，什么呢？中银大厦，中国银行大厦。这个1982年的时候啊，这个香港政府呢就给中国银行批了块地，就是离这个汇丰大厦不远，也在中环这好地方批块地。那会儿我们也知道，这个中银联合声明马上就发表了，香港回归呢是一定的事儿了。所以呢，咱们这个中国银行呢是有必要在香港的这个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呢，咱有一个大的金融机构。所以当时香港政府给批了这块地，但在这块地上怎么建？你旁边一个是这地方是个三煞呀，有煞气，在旁边又有个强大的这个，一个是合作伙伴，又是竞争对手的汇丰银行，人家那楼风水那么好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请到的世界顶级的建筑专家贝聿铭先生来给设计。这个楼85年开始建，89年8月8号竣工，挑了据说是20世纪最吉利一天竣工。那这个大厦建起来之后啊，旁边汇丰大厦是倒吸一口凉气啊，不光汇丰大厦呀，港督府当时是英国人派这个港督嘛，也吓得不得了。怎么？这大厦太独特了。它建起来之后啊，当时是香港第一高楼啊，367米。建出之后这楼啊是三个刀刃形状。你要在网上搜那图片，你看像三把刀似的立起来。一把刀那刀刃对着的是汇丰大厦，一把刀对的是驻港的英国部队，另一把刀对着啥？港督府。这架势很明显呢，就潜在的你们这都算我敌人呢。咱也知道香港回归了，我们要对香港进行控制之类，哎，这三把刀其实指向很明显。说管不管用呢？这风水上这东西太邪乎了，它一立起来，汇丰大厦的成绩业绩马上就往下掉，股价也跌，业绩也不好。更有意思，他不一把刀对着港督府吗？当时的港督尤德公爵在任上心脏病去世了，这是在任上去世的第一任港督。然后接任他的这港督叫韦一信，这韦一信他也心里嘀咕了，虽然是英国人呢，入乡随俗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说这都风水事，赶紧找风水大师给看。风水大师说得了，种树吧，花种柳树，柳树枝柔软，能把这刀刃的煞气 直接就冲过来害你啊，所以他种树，奇了怪了，种一棵死一棵，种两棵死一对，种了一年多，树全死了。韦信一看，这完了，没法画了。果不其然，接下来连着两三任港督，一直到九七回归的时候的彭定康，在任上，大小手术不断，总弄毛病。虽然没死吧，而身体都不好。到九七回归，第一任特首董建华说：“董建华也住在港督府，死活不干，我坚决不在这儿。”这有点像那个韩国总统尹锡悦说什么不住青瓦台，说青瓦台那风水不好。董建华是死活我不在这儿，我还想多活两年呢。你就说这中国银行这三把刀厉害不厉害？那么这么厉害，这时候还有人敢知难而上？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要建个总部，香港政府说给你批块风水宝地，哪儿啊？就在汇丰大厦和中银大厦当间啊。李嘉诚说你这是害我呢还是捧我呢？但是李嘉诚啊，要说大买卖家知难而上，马上找来自己的风水师。我跟大伙说，香港大老板没有一个没有御用风水师的，他这个风水师叫陈帅佛。这陈大师说呀，来，我帮你个忙，咱好好设计设计。因为这个地方呢，长江集团的中心呢，左边是汇丰大厦，右边中银大厦。就中银大厦，你看他原来设计这门向这边，这不左右吗？但他给改了，他把这门倒回来，向着这边，这样就是以正门为方向，左边和右边正好换个。就是他的左边变成了什么呢？变成了我们说的这个中银大厦，右边变成了汇丰大厦，他左右换个。而这个时候，这两家两边这俩邻居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了。90年的时候，汇丰大厦就针对你中银大厦的三把刀，你不对着我汇丰大厦吗？采取个办法，我在顶楼呢安了两门17米长的大炮，炮口就对着你中银大厦。你说这明摆明的刀炮对战，香港人都乐得不行了，谁看热闹不怕事儿大，你们有钱的干去呗。这刀炮都对着，对着之后汇丰银行的业绩就稳住了，这是炮是管作用了。而这炮有一年特有意思，刮台风把这炮口啊刮歪了，结果没对准那个中银大厦，对哪儿呢？对着渣打银行大厦，给渣打银行吓得赶紧给这个汇丰这边发函，你们限期整改啊，这哪行，你轰我们能行吗？啊，马上又给改回，接着对这个中银大厦。所以这两边都打到白热化程度了，你想李嘉诚能不害怕吗？李嘉诚风水师说咱这么着，这两边啊，你同时这边是刀，这边是炮，这左边中银大厦咱说这是青龙，右头汇丰大厦这是白虎，咱呀别惹他们。这不是楼得盖方的有四个角吗？把四个角磨圆了，一下子四角楼变成八角的楼。就是你两边刀的煞气过来，炮的煞气过来，打到圆球上的不受力，我给你化解掉。然后所有这楼的玻璃都用防弹玻璃，然后做成那种盾牌形状，意思你刀也好，你炮也好，你伤不着我，你攻的厉害，我盾牌守的还好呢。所以他用这种方法，他把这煞气化解开了。而这个风水格局更有意思的呢，他在楼的高度上还找。我告诉大家，长江集团的总部楼多高呢？是283米。他左边这块，这个中国银行大厦是367米。右边汇丰大厦是179米，你看它呈阶梯形的往下来，它为什么要低于中银大厦，高于汇丰大厦？就是这两边一个是青龙位，一个是白虎位。我呀，青龙比我高兴，我一定要压白虎一头，因为白虎探头不吉利，为煞星。这个在风水书上有句讲，叫宁让青龙高万丈，不让白虎抬头啊。就不让你压我一头，然后你运气比我旺，那我就坏了。所以他在高度上也是按照风水书找回来的。您琢磨琢磨，精彩不精彩？这风水故事，如果说风水这东西一点道理没有，这些高官巨富，这世界顶级有钱人，他吃饱了撑的在这瞎折腾，他就不折腾。所以说到这儿呢，咱得说到一个话题，说老梁，你说半天了，风水你信不信呢？他准不准的？我告诉大家，我的理解是什么呢？风水本身呢有合理的地方，但掺杂着这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呢，它往往对你是个强大的心理暗示。 就是你按照这风水格局来，你觉得我一定会旺，一定会旺，一定会旺。哎，这个东西有时候对你就是个正能量，它激励你把事情干好。所以我说风水给你提供心理暗示或者好的环境，同时呢，不还得你个人努力吗？就像说买卖上银行给你贷款，贷款很充足，你不也得会做买卖吗？要不你一样赔吗？它跟那道理一样啊。这风水呢，就好比银行给你的贷款，好比是什么呢？所有富人都说你一定会跟我们一样，你会富起来的，对你是个正向激励。但你自己要没能耐，或者你懒惰，你不干，那你也干不起来。你这种事儿，其实你很多，你想想，当年宋徽宗那个时候，宋徽宗最信道家的东西，他对术数风水也感兴趣。当年金国打汴梁城的时候，第一战大将李纲带着部队把金军击退了。到第二战的时候，宋徽宗太相信老道了，有个叫郭京的老道说：“咱甭费那事。”还找李纲什么？最后杀人一千，咱自损八百的。我呀，能用风水之术布下天罗地网，能动用7777个天兵守护东京汴梁。宋徽宗一听也够混蛋的，就信这郭京这道士了。结果金兵打来呢，这郭京上城做了一段法术，啥也没干。宋徽宗也没让当兵的做多少战略准备。完了，金兵打来，这郭京跑了。这时候金兵二次进军汴梁城，打开汴梁城门，这才把徽钦二帝裸到五过城坐井观天。这是北宋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夜嘛。所以就说，即使那个郭京再准，给你把风水啥都准备好了，你是不是得积极迎战呢？你得备战呢？这咱们叫尽人事听天命啊，你自己得努力到那儿啊，老天才配合你啊。你咱看这个，你这甭说是道啊还儒啊，那佛家也讲这个，咱很多朋友背心经，心经背后后边最后边背的后边有那么句话吗？叫于是说曰，叫这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。什么叫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？你听着挺绕嘴，念咒。其实翻译过中国字就四个字，干就完了。意思佛不论怎么保佑你支持你，你得努力到那儿。所以怎么叫六波罗蜜里第一波罗蜜叫精进波罗蜜呢？你得精进呢。在这一点上，无论是天地人都讲这规律和道理。当然有些时候呢，说那我要懂风水术，我选好地方我干啥，我不占尽便宜了，也不是。老天有时候在这方面还给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制约，你也得你的福报啊，你的努力到那儿才能管。比方说历史上有位这个著名的大将韩信，韩信点兵多多益善，您肯定听过。说这韩信怎么从一个淮阴市井的一个小人，最后居然就拜了王侯，当了三齐王，又是什么最后淮阴侯呢？他怎么起来的呢？有一天呢，他跟他老娘啊过日子挺苦的，他在山坡上放羊，这放着放着羊，迷迷糊糊躺一块草地上，一个小洼地睡着了。说神仙这时候在他身边走过，说：“哎呦，这地方可不得了，谁要是把老家啊、父母埋到这块，他将来就能当王侯，厉害了。”韩信醒了一琢磨：“哎呀，我爹死哪儿我不知道，我娘可没死呢，要把他埋这地方，我将来就王侯啊。”他就气迷心了。怎么埋的呢？咱们孝经上讲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你看为什么中国古代那男的他一般除了和尚以外不剃头发，到满清的时候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，汉人反抗那么些年，他说这头发胡子呀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这是父精母血，你不能轻易动。所以这个玩意儿它就代表你的身体，代表你的骨血。韩信想什么招呢？我也不能把我亲娘弄死，咋办呢？趁他娘睡觉，把他娘头发剪下几绺，把他娘指甲剪下来，头发指甲混一块，他就给埋这块地里。这个地方就是九里山，韩信后来不就封王了吗？可是封王是封王，韩信活了33，在未央宫里就被萧何吕后设计害死了。说韩信本来呀能活73，为什么损阳寿40年呢？他有几个事儿干缺德了，其中第一件缺德事叫九里山前活埋生母。你看这老天爷多会找平衡。你找风水宝地封王了，可是你啥害生母了，损你阳寿，你33就死了，损你40年阳寿。所以你要听有传统曲艺有韩信算卦，您可以找来听听，里边这些事儿挺有意思。它其实并不是迷信，它是老天一种微妙平衡，告诉你好事不能你一人都占了，而且你这上占了那上就得亏。这上得那上失，这上失那上得，老天总体是平衡的。这也符合风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阴阳平衡，也是这个道理。那么说到这儿，您可能就明白我说的了。 说你风水先生说你看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都好风水，那谁买去将来后边就发达，那还了得，那都是王侯，那风水不就被抢没了吗？这就是咱们说的那风水先生啊，要真知道这地方买去肯定后边就发达，自己运气也好，他自个儿早埋那儿了，他还给你看，让你把先人埋到这么好的地方，这道理非常简单，不就跟股市那黑嘴似的吗？他告诉你买这股票买那股，他知道买这发财，他早买了，他还跑电视上跑到网络上叭叭叭跟你讲买什么股票，哪有那好事儿？所以这个东西鲁迅先生说的对，捣鬼有术也有效，但是有限。所以你要是个明白人呢，自己研究自己琢磨，做事虚心天理，出言要顺人心，咱们得积善成德，不能都指着啊！我看看好风水呀、啊，算个好八字，我这辈子弄点这个数那数，我就起来了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那风水先生真要是这地方准的话，那把自个儿爹埋在那，自己后辈不早都起来了吗？所以有那么一首诗，您记住了，说的非常有意思，叫“风水先生惯说空，指南到北说西东。山中若有封侯地，何不于此葬乃翁？”把你爹埋了得了呗。